2008年12月11日下午，美国 CNBC 新闻电台报道。如果你从事证券工作，那请你放下手中的所有东西，听我说。伯纳德·麦道夫，这个华尔街的风云人物，前纳斯达克主席，刚刚被 FBI 逮捕。他承认他的基金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这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这就意味着650亿美金随着新闻的爆出瞬间灰飞烟灭。在短短的2周时间内，就有数名投资人因为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经济损失而选择了自杀。3个月后，在上百万人的声讨下，71岁的麦道夫被判处了150年的监禁，这也成为了美国金融史上最严重的判罚。Bernie Madoff， 伯纳德·麦道夫，他一个人自编自导自演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庞氏骗局。这个昔日的纳斯达克主席是如何凭借一己之力瞒天过海了20余年，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蒙在了鼓里呢？1938年4月29日，麦道夫出生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中。虽然呢，麦道夫小时候不算是天资过人，但也是个挺有想法的小伙子。1960年，当时年仅22岁的小麦道夫还在攻读法学硕士的第一年，但是那时候他就从他的岳父那儿借了50000美金，加上自己打工赚的5000美金，就决定辍学去开一个公司，叫做麦道夫证券投资公司。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公司在半个世纪之后会成为巨多人的梦魇。这个公司最开始是干嘛的呢？哎，它是一个做市商，就叫 market maker， 就是去提供一个市场。因为那时候，你比如说你要买股票，你是要打电话给一个做市商的，小麦啊，我想买10股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哎，这时候麦道夫就跟你说，行，1.3块一股啊，成交。好，他就1.3块就给买过来了。然后呢，他如果能2块钱卖出去，那他就赚7毛；他如果1块钱卖出去，他亏3毛。其实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交易的一层，或者像《华尔街之狼》里那种的景象，说白了就是在做这件事儿。那说到这儿，麦道夫这公司完全是合法的。在之后的30年里啊，他这公司业务也是有起起落落，但总归来说，券商的业务是在一点一点不断壮大。那时候麦道夫的生意已经初具规模了，但是为了和那些大的券商抢生意，他就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而正是这个决定啊，帮助他走向了人生巅峰，那就是证券交易的电子化。参与开发的这个股票电子报价系统，就是完秒那些传统的用电话交易的做市商，所以这个降维打击就让他瞬间占领了市场。这麦道夫曾经一度被誉为股票电子交易的先驱者，而这项技术后来也孕育出来了全球首个电子股票交易的平台，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纳斯达克。但是麦道夫呢，肯定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也是一步一步做到了纳斯达克最大的做市商。据《华尔街日报》称，哈，1992年的时候，全美有9%的股票交易都是经过麦道夫这个公司之手。就这样，麦道夫就一步一步迈向了他的人生巅峰。他分别是1990年、1991年、1993年3届纳斯达克主席，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主席，国际证券清算公司主席 ，SIA 交易委员会主席，国家商业行为委员会主席。这么多头衔，而且里边有一半以上都是政府的官方机构，那麦道夫就是妥妥的证券界的风云人物。他可能不是华尔街最能赚钱的，但绝对是最有威望的。就那些华尔街大投行的 CEO 见了麦道夫都得礼让三分，你又比交易搞不定，找麦道夫；遇到麻烦事不知道找谁，找麦道夫；你想找纳斯达克上市，找麦道夫；你们家女儿嫁不出去，这个事儿麦道夫可不管。这么说吧，90年代的时候，麦道夫在金融圈那是呼风唤雨。特别喜欢搞慈善事业，经常出席各种慈善晚宴，那就是一个伟光正的正面形象。之后有媒体记者去采访他的亲戚朋友，哇，那些亲戚朋友就感觉像是被麦道夫施了魔法一样，就一个个的崇拜的五体投地，就感觉他像一个神。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跟庞氏骗局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骗局能做到规模如此之大的重要原因。这骗术其实就跟魔术似的，说到那个手法和原理，无非就那么简单。我要是告诉你真相，你肯定觉得恍然大悟，甚至都想骂人。但是啊，你想一个好的魔术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没错，就是障眼法。我要转移你的注意力。你看，我们刚才讲麦道夫各种主席，就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形象，而且背后又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证券公司的背书，这个其实就是他的障眼法。所有人都会觉得麦道夫先生怎么会骗人呢？就对他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咱们现在来看一下他障眼法背后真正的骗术。其实随着麦道夫这名声慢慢打出去哈，70年代开始的时候，他在他正常的那种做市商业务之外，又偷偷开了一项新业务，就是资产管理。 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基金，就是别人把钱给麦道夫管，他自己来负责投资。麦道夫保证呢，投资人每年会拿到10%到15%的年收益率，每年哈。而实际上呢，麦道夫并没有拿这些钱去投资，而是用新投资人的钱去还老投资人的钱，当然也有存到自己的账户里，所以他就可以这样源源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借新人的钱还旧人的钱。只要新人这边流入的钱大于他旧人这边要流出去的钱，这个骗局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循环下去。这个就是庞氏骗局 Ponzi Scheme。没错，这魔术的原理就是这么的简单粗暴。但虽然原理简单哈，你想真的搞这么个骗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麦道夫他在这里是怎么做的呢？说白了四个字，开源节流。我们先来说开源哈，开源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有新的投资人的钱源源不断的进来。注意这里头说的是越来越多，而并不是越多越好。你想啊，如果一上来所有人都把钱给麦道夫管，他下一个月就没有办法再有新的钱进来来还这些利率了，对吧？所以对麦道夫来讲，他需要可控的越来越多。所以麦道夫就想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就是内部推荐。就我这个基金，我不是说公开说谁来给钱我都要的，必须内部的人推荐我才能给。这时候那些富人圈层里的朋友就开始传开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社交货币性质的资源，我就可以跟你说，哎，你想不想把钱给麦道夫管？我认识他，我可以去问问他，他管不管我不确定，但我可以帮你问问。那人家听了一想，哎，麦道夫这么厉害的人管钱，哎，快去帮我问问。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这个球就越滚越大。所以你看，一方面给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甚至有人觉得能把钱给麦道夫管，那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而对于麦道夫来讲呢，就成功的达到了他最开始想要的，就是可控的让现金流源源不断的流进来。说完了开源，下一步就是节流了。节流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老客户撤资，对吧？所以麦道夫呢非常清楚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不用追求一个超高无比的收益率，但是我绝对不能亏。我们来看啊，这是美股标普500的指数，而这个呢是麦道夫的投资回报，就跟尺子画的一样。大家可别觉得麦道夫的这个回报跟美股也差不了多少，那可是神一样的回报。因为我们在衡量投资回报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收益，还得去衡量它的风险。为什么把钱存到银行里，给你3%的收益率你都存？因为它几乎就是零风险。你看麦道夫这个曲线啊，一直往上涨，都不带波动的，跟存银行差不多。但是它的收益率是15%。你说真要有这么个基金，那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麦道夫的这个投资回报曲线，啊，那投资回报直线，就真正让他在华尔街封神了。凭借着麦道夫这个开源节流的玩法，再加上他强大的信用背书，就算有人对他这么完美的回报率有一点质疑，你想这一年一年这钱不断的进来，这质疑也慢慢就被打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投资人的钱源源不断的涌入了麦道夫的投资公司，这里甚至还包括 HSBC 汇丰、法国巴黎银行、桑坦德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等专业的金融机构。你说这么一条笔直的收益曲线，难道就没有人怀疑吗？肯定很多人都问麦道夫，麦道夫先生你是怎么做到的？那麦道夫做戏肯定也是要做全套，他编了一套说辞，就是我是利用期权定价当中的偏差来进行的无风险套利。其实这个大家也不用太纠结，简单来说就是衍生品定价当中会有一些误差，所以呢他就从中攫取利益，并且还保证稳赚不赔。这种类似的策略现在有很多量化型的对冲基金天天就在那儿研究，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到像麦道夫这样的收益。那同行自然对麦道夫是各种羡慕嫉妒恨哈。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年轻有为而且敢于挑战的人士，他叫哈利·马可波罗，哎，我们把他叫做小马。这小马哈，他搞金融建模定价也是非常有一套。1999年的时候，他抱着学习的态度，就希望能通过有限的公开数据去模拟出来麦道夫神一般的收益，但是他花了5分钟就发现了这其中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模拟了一下，就发现麦道夫的收益率和美股的收益率相关性几乎为零，而且波动率也几乎为零。这是什么意思？不管市场暴涨暴跌，麦道夫永远在赚钱，风险就是零。你要真要能期权去套利来对冲风险，你把全世界的期权买过来都对冲不了这个风险。所以当时小马立刻就醒悟了，麦道夫在扯淡。聪明的小马很快就得出了两个猜想，要么麦道夫是在利用内幕信息抢跑，要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这可是个惊天的发现啊，小马自己也吓出来一身冷汗，所以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开始收集信息，在2000年3月的时候向证监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他说，你们知道吗，纳斯达克最大的做市商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他竟然是一个骗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 SEC 证监会压根就没搭理小马， 小马也很诧异，你说这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数据问题，证监会竟然置之不理。不过小马也经过了一番自我反省，他发现他第一份交上去的报告里边确实有一些臆测的成分，没有实际的证据。于是一年后2001年的时候，小马又向证监会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就跟证监会说，你们去跟麦道夫要来他的交易账户，你们就看一眼，只要看一眼你们就能发现问题，一切就真相大白。然后依旧是石沉大海。我们快进着说哈，在未来的7年里边，小马5次向证监会提交各种的报告申请，甚至还在各地不停的演讲发文。由于小马不停的去举报麦道夫，再加上2004年之后媒体也确实有一些质疑麦道夫投资的声音，那证监会就不得不采取点行动了。于是他们就多次走访麦道夫在曼哈顿第三大道上的办公室。但是啊，令人唏嘘的是，他们进去也就是走走过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调查。甚至有一次他们都要到了麦道夫的账号，你进去看一眼5分钟就能发现问题，但是证监会没有。麦道夫自己也吓得一身冷汗，但是啊，他真的是心理素质极好，他公开夸奖证监会说，在现在这个严格的管理制度下，没有任何人能够有一点犯罪的机会。不过毕竟啊，麦道夫在金融领域那么多机构里边都身兼要职，你说证监会要去调查一个甚至连证监会规则制定都能参与修改的大佬，他得有多大的胆量？他怎么去查？他又敢去查吗？而麦道夫这边呢，为了应付各种的突击检查，也是做足了戏码，简直堪比好莱坞导演。你看哈，他首先招了一堆人，开发了一套虚假的交易操作软件，然后整天就雇了一帮人在那个门口，天天就假模假式在那交易。然后有的时候呢，有人来检查，他还甚至把 Bloomberg 的那个窗口打开，哎，假装在那下单，好，成交。而且他还专门开发了一套虚假的报表生成系统，因为证监会的检查一般都是突袭检查，所以他还特地在门口放了一个冰柜。一旦有人来检查，赶紧把打印出来的报表放到冰柜里边降降温，这样就不容易发现了。不得不说啊，这些思考还真的是挺细致的。所以有了麦道夫这些好莱坞级别的戏码，再加上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泡沫就在一点一点一点的酝酿。而这些敷衍了事啊，也成了证监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事情。直到最后，真正搞垮麦道夫的不是证监会，也不是小马，而是一股更大的力量。2008年秋天，雷曼兄弟倒闭，股市一片哀嚎，次贷危机爆发，无数投资人赔得血本无归，整个市场进入了癫狂的状态。这时候对于投资者来说，那就是现金为王，所以几乎所有的投资人都开始疯狂地从各种基金里边撤资，而这当中当然也包括麦道夫的基金。那麦道夫可是真的慌，要说股市暴跌，麦道夫是一点都不带怕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投资，但他最怕的就是投资人的撤资。所以麦道夫每天就在无奈当中写支票签字，写支票签字，眼看着他账户里的钱一点一点一点的都被取走了。短短的3个月内，麦道夫用尽了一切办法之后，自己的公司账户空了，花了20年吹起来的巨大泡沫破了。麦道夫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他并没有选择逃跑。2008年12月10日，他把妻子和两个儿子叫到了一起，平静地坦白了这一切。这一切，这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假的，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他说他准备周五的时候给员工发1亿7千万的奖金，然后自己去自首。他的两个儿子听完之后都震惊了，因为麦道夫公司里边的券商业务一直都是这两个儿子打理的，而他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另一半业务竟然就是一个泡沫，而在他们心中像偶像一样的父亲竟然是一个骗子，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这个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投资人之一，竟然从15年前开始就再也没做过一笔交易。其实面对父亲的坦白，对两个儿子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困境。如果他们不说，让父亲把奖金发了再去自首，他们就会变成共犯。在这样的抉择之下，他们决定去告发自己的父亲。2008年12月11日，麦道夫正式被 FBI 逮捕，铺天盖地的新闻就爆了出来，650亿美金啊，这个全球最大的基金之一竟然是空的。没有人相信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竟然掩藏了20年之久，甚至麦道夫自己在监狱中采访的时候，他都说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能隐瞒这么多年。他在被逮捕的时候也是异常的平静，就直言不讳地坦白了所有的罪行，一切的事情他的妻子和儿子全都不知情，只是在两只手都数得过来的几个人的帮助下完成的惊天骗局。2周后的圣诞夜，麦道夫的妻子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就拉着麦道夫两个人服用了过量的处方药，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又携手醒了过来，自杀没有成功。 短短的三个月之后，2009年3月12日，在潮水般的口诛笔伐中，麦道夫案在众人瞩目下宣判，麦道夫的11项罪名成立。同年6月，秉着一切从重处罚的原则，当年71岁的麦道夫被判处了150年的监禁，这是美国金融史上最重的判罚。但即使是这样，对那些受害者来说，也仅仅只是一个心理安慰罢了。麦道夫在法庭上对受害者说 I'm sorry, I know it doesn't help you. 他说我很抱歉，但我知道这对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的确，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呢？2010年12月11日，在麦道夫被逮捕的2周年当天，他的大儿子因为没有办法承受社会上巨大的谩骂和压力，在纽约的公寓中选择了上吊自杀。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的二儿子因为癌症病逝。曾经的风光无两，如今的妻离子散。麦道夫虽然每天有15分钟的时间是可以跟外界通话的，但是他除了跟律师打电话，没有打出任何一个电话，因为据他自己说，他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了。前不久，2021年4月14日，麦道夫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监狱里病逝。你说为什么一个如此简单粗暴的骗术，在不到10个人知情的情况下，能瞒天过海20年之久，成为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呢？一方面当然是麦道夫本身近乎完美的障眼法，另一方面 SEC 证监会的敷衍了事和形同虚设当然也难辞其咎。其实小马在2000年第一次向 SEC 举报的时候，麦道夫整个的基金才只有70亿美金，但是正是因为证监会的置之不理，才让这个骗局越滚越大。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麦道夫的这个骗局还会以至少5年一倍的速度持续增长，上百万人的银行存款和终身的积蓄都可能会被这个男人吞噬。